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冷啊，真的蛮冷的。从昨天开始呢，其实那个冷风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感，这个吹到这个被风这个吹的，你就感到速速的寒风来，然后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啊，整个的温度呢，就在一天之内呢，差别非常非常的大。这样子的冷天呢，会持续哦。在今天呢，跟明天呢，都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温大概全台湾的这个气温呢，大概都只有11度、13度、11度到13度左右，对不对？好，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呢，冷气团呢是稍微减弱，北台湾呢是稍微的回温，可是呢，周五到周日就又会东北季风呢又在增强啊，然后会气温会再下降，而且降雨的几率呢，也会增加，就等于是小年夜的时候呢，我们的气温呢就会再度下降了哦，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啊。然后现在也是有点雨了哦，就毛毛雨。你看我们这沿海空旷地区啊，到了入夜的时候呢，会在降温哈、啊。今天真的很冷哈、啊，新北市的富贵角早上呢，竟然只有7.8度，7.8度哦，好，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啊。好，这个是温度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礼拜一啊，然后现在在冲这个封关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到15000点。那到目前呢，今天呢的股市呢是涨的啊，我刚刚看涨幅还更大啊，现在有一点点呢就是缩小，现在呢涨了97.64点，指数来到14921.77点。亚洲主要的股市呢，看一下哦，日本都有在跌，日经225指数呢下跌了335.83点，跌幅是1.29%。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了150.54点，涨幅是0.69%。上海的涨幅比较大啊，上海综合指数呢，涨了46.04点，涨幅是1.44%。深圳综合指数呢，涨幅更大，上涨了244.91点，涨幅是2.11%。好，这个是股市的情况。好，有一篇的，不过明天其实就知道了啦哈，但是呢就是看它最终公布出来的数字是怎么样。这个是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他们访问了是法新社啊，他们转述法新社采访的中国的有关于中国大陆呢去年的经济成长啊，他们访问了10位的专家，认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呢，2022年呢可能会跌到40年来的最低啊，今天礼拜一嘛哈，明天呢就是说中国大陆呢会发布呢去年的 GDP 的数据，所以我就说明天就知道了啊，大家就是个预前的一个分析，看这个分析准不准确啊。那因为呢受到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有房地产的这个困境啊，所以呢大陆去年的经济成长全年可能只有2.7%啊。那2021年的时候呢，虽然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它的 GDP 呢，同比增长呢是超过8%啊。那如果说明天公布的数字呢确实是如此的话，那就会是1976年以来中国经济负增长1.6%以来啊，增长幅度最低的一年啊，除了就是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所以 GDP 呢只有增长2.2%啊。好，那大陆呢在明年的经济情况又会是如何？上半年应该是普遍 普遍来说受到全球经济都会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啊，上半年呢恐怕都不是太好，但是呢下半年呢应该在经过了整顿之后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呢下半年呢应该是会攀升啊。世界银行的预测是说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恢复到4.3%，但是呢还是会低于原来的预期。那现在就是要看说他在过了这个疫情了之后啊，有关于内需的整体的消费和市场的动力能不能够拉抬他整个的经济群成长。虽然说这被访问的专家啊认为说大陆去年可能会是经济成长率呢不佳哈，但是明年呢的经济成长率呢也会低于预期，可是应该是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呢是已经过去了啊。好，我们就看大陆明天公布的数据会是如何啊。然后在台湾的部分啊，赖清德呢在周末他当选了民进党的党主席，这一定是会当选，大家关切的只是他的投票率啊，投票率会是多少。那我觉得其实从他的这个投票率来看啊，是 17.59%，我是觉得还好啦哈，只是大家觉得就说以这个赖清德呢他在民进党这个惨烈的这个败选之后，如果说他能够拉抬他的这个投票率的话呢，表示呢党内的人呢对于要靠着赖清德重振民进党的士气，然后迈向2024的选举依然是抱有着极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说那个投票率呢才会冲高。那只有这个 17.9 的情形之下就是持平啦，可能很多的就是平平啦哈，就是虽然比2019年上一次他们这个选举的时候的 16.9 的投票率，民党党主席 16.9 的投票率比起来呢稍微高一点点啊，但是呢显然赖清德呢并没有透过这次的选举达到就是说啊众望所归啊哦，然后去提振民进党士气的这样的作用了哦。那因为赖清德也是肯定会上的嘛，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出来的投票的动力呢恐怕就没有那么的强啊，而且党内呢现在民进党内的这个气氛呢还在处在一个去找战犯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高嘉瑜啊，他们陪同的赖清德出席台北市的座谈会，遭到这样子的支持者的大声的这个喊啊，要他这个下台，要他这个背骨，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们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呢，现在呢这个气啊，还是锁定在这些的战犯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民进党的一个悲哀了哈，就在于是这一次。民进党的这个败选怎么会是高嘉瑜的这个责任呢？但他们的气呢这个无处发哈，气无处发，他既不能对蔡英文怎么样啊，那苏贞昌呢又还赖在这个位置上面不下台啊，然后郑文灿呢所领导的这个检讨报告的小组搞了半天他也只敢提林志坚的这个论文的这个问题啊，只提了一个林志坚这个人，其他的这个部分呢都不敢去面对，然后还有那么多这狗皮倒灶的这个事情呢都在选后呢一一的爆发出来。你看新竹棒球场里面这工程品质简直像是一个废弃厂一样啊，然后台南的议长的这个贿选的这个丑闻呢臭不可闻啊，民进党的现在呢如何的去处理他们牵涉到其中的这个议长这些的人选，他们只让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停权好，这件事情呢就想要让他混过去，这些都不能够让支持者满意的啦。然后所以呢他们可能就透过一个我就不去投票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抗议和表达他们的不满啊。 那而且特别是在民进党的这么绿的这个地方，高雄的投票率这么的低，这些对于民进党来说，对于赖清德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警讯啊，他要有非常大的这个动作啊，展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决心，才有可能让这个支持者再对民进党呢寄予这个希望。他现在把这个目标呢锁定在三月几号啊，我们要举行的南投的立委补选，这个席次就是许淑华当选这个县长之后空出来的这个席次，但是除非有重大的这个意外发生，否则的话不可能赢的啦。民进党不可能赢得南投县长的这个补选，林明真的当选几乎是笃定的。林明真他原来是县长嘛，然后这一次呢，因为他连任，他已经两任了啊，然后他不能再选，然后许淑华当选，然后这次呢，本来他的儿子想要出来这个参选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议员，可是民进党国民党呢，透过这个民调，好像林明真呢才有赢的机会，所以林明真又再战这个立委。虽然说民进党的蔡培慧啊非常的努力，他这次选这个县长输给这个许淑华，他想要再战能够挑战成功吗？几率呢真的非常低。好，我们刚才讲到赖清德啊，赖清德他当选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然后礼拜三这个就任啊，然后他提出来说，新时代的使命呢就是守护台湾，促进民主和平发展，这种话听了就很腻哈。Hello Roger 好，然后什么叫做新时代的使命就是守护台湾？民进党这个谈这个守护台湾，是怎样哈？就说只有民进党才能够守护台湾吗？为什么是新时代的使命呢？你过去没有在守护台湾吗？那其他的政党的主张都不是在守护台湾吗？哈，就是民进党玩这个。这种真的是听了就是很，就没有什么新意啦哈。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腻啦，特别是赖清德，他在因应台湾现在面对的整体的这个状况，当两岸的战争的风险，在我觉得是现在在国际间啊，特别是美国啊，他串联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民主自由的盟友们啊。守护者啊，他现在在台海这边呢，在炒作的就是中国战争论啊。中国从过去的这个中国威胁论呢，更进一步的啊，中国威胁论啊，但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中国的各项的这个发展威胁到美国啊，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他们就要在这个晶片在各项的这个手段上面呢，去压制这个中国啊。那不但如此，是在经济上面的、军事上面的、全面的啊，要来围堵压制中国。他还炒作这个中国战争啊，中国战争论，就是中国呢必然哈、啊、在可预见的未来里面，特别是在2027年之前的时候，现在这个风险的这个时间点越来越逼近啊，就是甚至于2026年啊。2025年啊，甚至于我记得美国的一个将军来讲，2023年不就今年吗？好、啊，都有可能大陆来这个犯台啊。那他炒作的这个中国的战争论啊，使得这个区域的风险呢急剧的这个增高。那你现在面对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你不是一个这个口号式的说我要守护台湾，你就能够做得到的。特别是你赖清德呢，你说你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你在摆明了啊，你讲你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时候，你就已经为了台，你就已经对台湾呢制造了无比的风险。美国，他也说他这个不支持台独嘛。 那你的这个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你要怎么样去实践你的理想呢？你要怎么样去实践你的做法呢？赖幸德现在呢，他就是避谈这个问题啊，他不再提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因为他如果他继续坚持这样子的主张的话，我觉得他在美国的这一关呢就过不了啊，这会使得他想要取得取得民进党的代表这个参选，就会充满了这个障碍。那他们现在讲这个和平保台，和平是要靠你要靠什么啊来去争取两岸之间的和平？靠你的鸵鸟吗？你不提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就能够为两岸带来和平吗？就能够撇除就说各方认为你今天一旦呢取得了这个政权了之后，你会实质的让台湾越往脱离和这个独立的方向走，他这个疑虑是没有办法去去除的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民进党呢也不会啊，也不愿意呢去面对他的台独党纲这个存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要靠这种精神胜利法啊，靠这种口号就能够拯救台湾，这简直是天痴人说梦啊，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们要靠什么样来去守护台湾呢？延长兵役吗？延长把四个月的兵役延长成一年，我们就能够守护台湾吗？你靠这个美国卖给我们这个火山这个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就能够保护台湾吗？这是对台湾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一个风险，更大的不安全感，让台湾的这个民众啊，特别是这个义务役的这个义务役的要去当兵的这个人，不是你不带来这个更大的恐惧吗？因为依照这个国防部，依照他们这个作战计划，守这个滩岸的是义务役，哎，以义务役呢担任打前锋，然后呢这些属于这种志愿役的呢，他们是负责主要的这个战斗任务，那不是很恐怖吗？你这个布雷你是要布在哪里呢？就是当然就是在滩岸呢，你要在这个滩岸这个布雷，这带我那天就讲了哈，当这个美国呢就说要宣布出售这个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给我们的时候呢，就表示说美国他设定的这一场这个战争呢，它就是会在台湾的本岛里面会发生在台湾的这个本岛，所以美国现在所有的一切呢出售给台湾的武器以及它的这个战略呢，不管说什么不对称作战啊，然后要出售刺针飞弹给我们啊，它就是台湾就是战场。好，我们如果不能够歼敌于滩岸，好，那他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内陆里面去，然后他就要打这个巷战、城镇战，那你才会去用到这个刺针飞弹系统嘛。那你用这个布雷，就是会发生在这个本土啊。所以说 CSIS 的兵推就很怪啊，他一方面呢又说大陆呢这个损失会非常的这个惨重嘛，哈，大陆的损失非常惨重，大陆的军舰啊什么的损失非常的惨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军舰呢也全部都被这个消灭，然后到最终呢是惨胜。我觉得他的兵推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是说一方面呢好像就是说在海空里面已经是一个决战的一个重点了，可是你又说这个大陆的有10,000名的这个解放军呢被俘虏，他在哪里被俘虏？他在海上被俘虏吗？他必然是已经是到了这个登陆这个作战了嘛，甚至于呢他还有到往内陆去延伸带来这样的一个风险。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你美军是怎样是到了是进入到台湾的本岛帮我们作战吗？还是呢这个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国军来去应对呢？那你怎么都没有估算说到了这个本岛这个作战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死伤的程度是怎么样呢？好，反正那个兵推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个盲点就没有回答哦，而且有点这个一厢情愿。那你今天呢要把这个雷在台湾呢布雷你就是设定那个战场就是在我们本岛，那这样这是非常的这个惨烈。台湾要从这个科技岛变成是一个地雷岛吗？ 很多的现在有好几位啊，这个专家呢，站出来呢反对啊，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拒绝美国出售，就不接受了啊，拒绝美国出售这项武器给我们。中研院院士呢朱云翰，好，他在《天下》杂志的专栏呢撰文就提醒啊，虽然说啊。我们一再的美方也这个强调，我们国防部也在强调说这个布雷的这个系统呢跟这个传统的地雷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的这个防，它有的一个这个系统，它有个站，它有个三，有个自毁设置啦哈，就说不会像以前的传统的这个地雷，你必须要去清除啊，清除它才会它的危险性，它才能够被解除啊。它有这个自毁的这个形式，好，可是呢，你依然是不能够排除它的这个风险的啊。所以朱云翰就提醒说，它重型的车辆也是会引爆。啊，这个战防雷的哈，一样会伤害这个无辜哈，所以台湾的民众呢，应该要站出来，要禁止在台湾使用地雷，而且要不允许部署地雷的武器踏上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已经不允许再部署这个地雷了。1997年，有100多个国家呢，已签署了反地雷的渥太华公约。那火山这个布雷系统呢，是冷战时代的这个产物。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在大家呢签署了，在100多个国家签署了渥太华公约之后呢，这个系统已经被封存了20年了，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在2017年才重新启用这个系统。所以说，美国是不是在把台湾这个乌克兰化？美国是啊，美国是在把台湾这个乌克兰化哈。这好惨哦！我们这个过去呢，在金门呢是有这个有布雷的啊，那一直在推动这个。一直在推动啊，加速这个排雷的，伊甸基金会，还有这个吴成典啊，以及因为这个地雷呢失去一条腿的这个金门民众李习胜哈，他也这个现身说法，强调就是，金门呢花了20年啊，才把这个地雷呢给这个排除啊。那他自己呢真的是非常的惨哈，他就是被这个地雷给炸伤哈。在过去呢20年的这个时间，金门呢清出了多少，近10万枚的地雷。然后一直到，大家很难想象哈，我们已经两岸之间呢已经没有这个战事啊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可是呢我们在金门这个部署的地雷，一直到2013年6月13号才解除公告布雷区域，才金门才终于从地雷岛变成无雷岛。哎，哇哦！可是呢，2013年虽然已经被解除了公告这个布雷区域，可是近10年来，大小金门，就大金门和小金门，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民众哈，陆陆续续发现有很多为数可观的残弹。哇，你看这个，所以这么多，哇哦，这个是蛮严重的啊。这个李习胜先生呢，他是在1958年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才19岁，他跟另外一位17岁的陈章立玉啊。都是在1958年，因为误踩到地雷，然后他的人生呢就改变了啊。他说呢，他踩到地雷的时候啊，他赶紧就是真的是反应也很快了哈，他赶紧提醒他的妈妈呢，就远离他。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脚呢就被炸断了。哇哦，你看那种多么的惨啊，多么的这个惊慌。然后，他的妈妈呢， 一路这个喊救命啊，然后同村的人呢冲进去把他抱出来，送医。那这村人也是非常的勇敢，你怎么知道在他误踩地雷的，就是再去救或者是那种状况，会不会又误踩到其他的这个地雷呢？这是很恐怖哈。然后呢，后来呢，因为823炮战躲空袭的时候，他的脚呢又受到第二次创伤，因为是被那个防空洞的污水细菌感染，然后辗转呢送到台湾来这个就医，两三年之后才能够回到这个金门啊。然后今年82岁的陈章丽玉呢，她在17岁的时候呢，她跟她的姐妹涛到海边捡这个捡青花啊，捡什么？捡代销花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字是这样，还是捡这个？当这个当柴烧，就误踩到地雷，然后他的右脚呢被炸烂，好，然后呢，这个阿兵哥呢是赶到场了，看，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怕引爆啊，担心引爆其他的地雷，好，所以也不敢呢冲进去去救他，所以他自己呢爬到雷区外的担架上面，好，啊，好惨好惨哈，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糟。然后呢，这个因为误触战防雷，失去双腿和左眼的陆战队的前预官，哈，这样很多的这个军人在当时在这个金门这个服役的时候呢，你看都深受啊这个埋，深受这些地雷之害啊。我们光是为了清除这些这个地雷，这花了很多钱啊，花了很多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当现在美国呢又要去啊，又要卖这个要再卖这个地雷给我们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拒绝吗？这个国防部蔡英文，你们听得进这些人的这个呼吁吗？你们敢违逆美国的这个决定吗？如果说一项这个国防这个军售案，它是要让台湾呢带到一个风险更大更危险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你是身为国家领导人，好，你应该站在谁的这个立场上面去设想未来的整个的战局呢？你不是应该在前端运用更多的外交的这个手腕啊，就政治智慧来去说服美方，我们可以拒绝这项军售，然后在两岸上面采取一个更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高度来谋求两岸和平呢？你光喊空话守护台湾有什么用呢？台湾真的要从科技岛变成是地雷岛吗？当美国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给台湾的却是伤害很大。快过年了，你们大家有做一些什么样准备吗？你们过年都要回，要过年要回家吗？要回家吗？大陆的每次这个春运哦，就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哦。这么多人，他有21亿人次，21亿人次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这样子移动，我觉得那个想象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可观哈，大家这个在这个过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呢，还是要这个小心啊，防疫啊哈，染疫总是非常的这个辛苦的哈。好，我们再讲一点点哈，就是说美国要卖给我们这个地雷哈，要让这个科技岛呢，台湾这个科技岛呢，这变成是地雷岛，这个对于台湾。守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只是增加，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危险性哈。然后我就说美国呢，就拿走了他们要的啊，就台积电去美国的设厂，要让台湾呢变成是一个就真正的这个火药库啊，置台湾的这个人民于风险，这跟他的这个假设战事就是会发生在这个台湾岛各方面的这种预期有关，而且。美国一直在去炒作这个中国的这个战争和中国的战争论呢，它只有更加剧啊，只有更加剧在我们这个第一岛链上面的，不管是日本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 面对这个战事的风险，特别是台湾啊，我觉得这就是首当这个其冲的。那赖清德呢，你不要这个嘴巴上面讲说这个守护台湾啊，而且还不能够怀疑美国嘞。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不能够怀疑美国？不能够怀疑美国这项对台湾有害的这个军售政策？你怎么守护台湾？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讲一个，这个是蛮好笑的啊。这个苏贞昌呢，他是怎样啊？哈，他为什么会拿这个袁崇焕？他就如果袁崇焕不死哈，明朝呢不会灭亡。来比喻啊，就说这个他的这个政策被质疑，就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件这个事情啊。那他今天呢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哈，他说呢，因为他讲了那个袁崇焕，他如果袁崇焕不死啊，怎么就不会灭亡嘛，哈，对不对？那就他讲完了这个之后，大家讲说，哎，你自比你自己是袁崇焕。那蔡英文就是明朝的亡国的皇帝崇祯咯，好，那你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不相信哈，我其实不太相信说这个是苏贞昌他自己神来一笔了哈，因为呢我不觉得他在这个历史上面，好，他在这个历史上面呢他有这一些的这个素养了哈。就如果他自己对这个历史这么有兴趣的话，这也是不伦不类的一个比喻了啊。是不是他的幕僚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跟老板提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否则的话，这些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些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怎么会对于中国的历史有这么深的这个感触？而且他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奇怪哈，就是说他是怎么样被问到，他是在被问到说你这个浦发现金的这个事情被批评啊，然后被批评成是大撒币，那他就说啊，不要这也骂那也骂啊，然后他就说就像这个袁崇焕不死啊，清兵呢怎么敢入侵嘛哈，就说清兵怎么会赢，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比喻啊。你在政策上面的这个批评跟这个袁崇焕和清兵这个入关有什么关联？好，袁崇焕被刺死，然后跟这个清兵入关有什么关联？他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呢在被笑了哈，被批评了这个之后呢，他今天说袁崇焕已经死了几百年哈，连满清皇帝都承认哈，当年分化离间成功才能拿下天下，历史是面镜子，以古鉴今啊，所以呢呼吁国人同胞在当今局势险恶，要大家团结对外，不要再中了分化离间计而再次上当。你们有没有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很不伦不类？我刚刚讲了，是在被问到说你这个浦发现金呢是大撒币啊，是为了保你官位在做的。他拿出袁崇焕来讲，就已经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好，你今天呢又说大家不要中了这个分化离间计，这个有关于批评你这件事情，浦发现金是大撒币，跟分化离间有什么关联？哈，他在说什么呢？很奇怪，很莫名其妙。好，你今天如果说是在讲到说，面对大陆的这个认知作战，你面对大陆的这个认知作战，我们不要中了分化离间计啊，恐怕还有点道理。但是呢，我们面对大陆的认知作战，不要中了分化离间的计谋，你拿袁崇焕来比喻也不对，也非常的不通啊。因为呢，你无论如何，当你拿这个袁崇焕来比的时候呢，那当今的这个总统呢，就会被比成是崇祯呢，一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你对于历史到底有没有了解呢？这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尝试嘛，哈。那今天有那个历史教授呢批评啊，这苏贞昌呢批评的也非常的 非常的到位啊。这位呢是，对不起啊，我来看一下哈，我现在这个好，这位呢是嘉义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吴坤才，好，他说民进党呢长期把这个历史教育呢去中国化，年轻人呢早就不认识这个袁崇焕了哈，而且你今天呢把这个自比为这个袁崇焕哈，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蔡除了是把这个蔡英文呢比为这个崇祯以外哈，最重要的是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史记啊里面呢有一句话啊，就说忠臣去国不竭其名，就说忠贞之臣呢离开了国家是不会为自己的名声开脱的，那另外呢又说一句话，说主忧则臣劳，君入则臣死，好，你现在呢这个君主有忧患啊，你应该为他分其劳啊。那在民进党呢大败的这个情形之下，这次我讲的哈，大败的情形之下，你蔡英文啊作为就是君就古代的这个君主，现在这个总统，你身为这个行政院长，你难道不应该为他分其劳吗？你本来就应该要这个一死以谢天下啊。现在苏贞昌呢不但没有想办法振衰起敝，还到处呢讨拍讲自己多厉害呢，完全呢就是乱了套哈。然后呢这位这吴老师呢吴教授呢他又更进一步的讲说，他说崇祯还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哈，所以说你如果今天把这个蔡英文呢比成了这个崇祯的话，那你们这些人不都是这个亡国之臣吗？那你现在呢只想到这个上下呢互相这个推责任，这个国家到底就是完全就是失去了体统，这个乱了套。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袁崇焕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袁崇焕呢当初呢他当然是这个抗清啊，抗清的一个名将，那他到后来啊他再去守这个边关去出阵的时候呢，的确啊就是因为呢清军呢就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厉害的啦哈，他们就这个散布这个谣言啊，就说袁崇焕呢跟清军之间呢他们有密约啊，有密约所以呢他会这个就是勇兵自重了，因为袁崇焕他当时呢基于整体的这个形势来说，他是主张呢要跟这个清兵来跟清啊哈跟来议和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明朝的这个内部呢就会引起了各种各样呢想要去陷害这个袁崇焕啊的人呢有可乘之机嘛啊，他主张要跟他这个议和啊，那所以呢这个清军就顺势呢在这个内部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谣言这个起来的这个情况之下，而且崇祯皇帝呢猜忌心呢又很重啊，他就散布这个谣言，就说他一方面呢要跟清兵议和，一方面呢袁崇焕呢他这个是勇兵自重啊，所以呢崇祯皇帝呢在感到有疑惧的这个情形之下呢，清兵呢又用计啊把他们逮捕到的一些的宦官呢就放回去啊，就更正加深了这个崇祯的疑虑，把这个袁崇焕呢召回来之后啊，后来呢把他关下狱，而且处了非常严酷的刑啊，就是让他呢要就是被凌迟，凌迟致死，而且他那个罪重非常的重啊，就说他通虏谋叛啊，擅主和议哈，专戮大帅哈，所以就把他这个凌迟致死，很可怕哈。那苏贞昌呢胡乱比喻哈，然后今天呢在做的这个说明呢，更就是都说不上啦，就是非常的这个离谱啦，他就是对于 这什么分化离间成功啊？哈，不要中计，那是你民进党内部吧？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想到这个，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很各异的，就是民党最近传出来说，郑文灿呢，为了要逼这个苏贞昌下台，然后呢，积极的这个在有关于傅格奎的这个位置上面的部署呢，就非常动作很多了哈，所以让苏系的人呢超级不爽哈。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是想到了这些，所以他那天才会有这个袁崇焕之说哈，就是他被奸人小人所害，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这个不读书真的是很麻烦，然后他的这个幕僚呢乱比喻也是很奇怪，然后他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他是有个茶壶说哈，他说呢他最近呢跟这个他在跟这个阁员啊在分享的这个茶壶说呢，就是被传出来，他说呢他一路走来啊有非常多的这个体悟啊，就是他说人生呢好比茶壶啊，不好做容易泼。好，我一定要找出来，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哈。就说他这个人生好比茶壶，不好做容易破。好，等一下，好，我来把这个找出来啊。这样子，不好做容易破啊，要能够耐得住百度高温。等茶壶泡好茶以后，茶都是呢泡给人家喝啊，自己一口呢都没有喝到。如果呢茶倒得不够好，会被人见怪；如果茶呢泡得好，人家也只会称赞好茶，而不是称赞茶壶，不是称赞好茶艺。好，他这就是茶壶，这就是人生。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宴请阁员表达这个感谢的餐会上面呢，用茶壶来比喻自己的这个付出。好，这个苏贞昌怎么这么恋战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他这个中的权力的毒呢，中的也是太深了啊！他一点都没有这个一点都没有这种成人之美啊，或者是说对于他自己坐在阁揆的这个位置上面。当你面对到民进党的九合一的大败的时候，他真真正正觉得他自己没有责任呢，他没有必要为了因为总体的这个施政不利哈，所以让民进党呢失去了民众的这个信赖，然后内阁阁揆的不满意度呢如此的攀升，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要检讨的地方哎。就是觉得说，哎呀，你看，真的是我做的这么好，但是呢，都没有人懂得这个欣赏和感激啊。然后呢，使尽了计谋来这个破坏他们离间，所以使得他像这个袁崇焕一样受到半般的委屈啊！真的是好可怜的苏贞昌啊！